受你的你话语里的激励，让我们的生命因着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时间被改变、被祝福。求你看顾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好，谢谢。啊，我们今天啊开始之前，我们可以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义长老啊讲到的大家的一些感受和体会哈。那个我先分享一下，我说这个小义长老今天讲到的这个和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看的这个《生命记》的很搭配哈，非常的搭配。对，好，谁要分享一下？来，开始。我讲过了，我就是说小义长老讲的这个两个选择、两个结局，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啊、顺命得福、逆命受咒诅，也这非常的 consistent 哈，对。
今天小义长老讲的是两个方面，就是两种选择有两种结果。那么一个呢是得福，一个呢是就是一个呢是抓世界，一个呢是抓神。在最一开始呢，他讲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寻求神。大部分就是分为了两种，一个是身体有疾病，另一种是精神有需要神。那么他当时讲完这个之后，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让我们来去见他，去寻求神，这是为什么？然后我就查了几个经文啊，就是在那个以赛亚书38:17里边有说：“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就是神让我们来去见他，是因为神爱我们的灵魂。是因为神爱我们的灵魂，我们去见他。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创世纪2有说我们的灵魂是神吹在人里边的一口气，那么神为什么就是在这个灵魂的上面神是怎么说的？在那个约翰3:1-2有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这里说到的，首先其实他说到的是灵魂兴盛，我们的灵魂兴盛在前，其次才是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灵魂兴盛是最重要的。其实神喜悦的我们的是我们要来到他面前，就是小义长老今天讲到的，我们要去抓神而不是抓世界，这是一处经文。然后后来他也讲到，就是我们的那个地上的所有的都会去，都要废去，最后我们什么都带不走。那么在圣经里边对于我们的肉体是怎么说的？因为在两处圣经都有记载，就是在约伯记和彼得后书。约伯记记的我们的身体是怎么说的呢？是何况那住在土房、根基在尘土里、被蠹虫所毁坏的人呢？这里在约伯记里指的是我们的身体就像土房一样，而在彼得后书指的我们的身体是帐篷。彼得说的是：“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指示我们的。”所以就是今天小义长老讲完这个之后，我就是想到了这些经文，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贴切，跟我们的生命生活也是非常紧密的。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好，谢谢。还有谁要分享啊？小义今天小义长老今天讲到的。啊，赵根姐妹，哎呀。
今天小义长老是讲的这个两种选择，那么他在最后的这个经文的鼓励也是提醒是非常重要的。你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没有。
好，谢谢。这个啊，大家还有没有别人要分享的？这个其实今天 小义长老的这个讲道，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这个并不是很好讲啊，就是我很同意刚才这个姐妹的分享哈，就是说其实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哈，还看重的是我们的是不是在灵里有那满足，在那个灵里有没有跟随他哈。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我的一个体会就是说，我们不要被这个字面的意思所要来困惑。如果只是说纯粹的字面的意思的话，贫穷和富足 ，OK 如果我们只是很非常机械的从这个字面的意思来看的话，那其实是不是一个容易引起我们的割裂，而不是真正的在神的里面的一个合一哈。说如果说贫穷和富足饥饿和饱足这个哀哭和喜笑，难道我们做基督徒就只能哀哭不能喜笑吗？那我们昨天去爬山，大家一路走一路笑，还笑到山底上又笑回来，难道我们应该一路哀哭的上山，一路哀哭的下来吗？对不对？所以说我的理解哈，就是说我就想这个非常难讲的哈，其实是非常难讲的。刚才这个姐妹她讲到约伯记，让我想起来，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约伯记。开始的时候，大家还记得约伯是什么状态？非常的富足，是不是？非常的富足。到了，然后呢？神问撒旦说：“你可曾用心观察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了。他富足，但是他怎么样？敬畏神，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然后撒旦怎么说？撒旦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对不对？他隐含的意思是什么意思？隐含的意思就是说，约伯敬畏神是因为你赐给他这么多的富足，对吧？然后呢，他就开始去攻击他。那个神不是神去攻击他，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但是神还特别跟撒旦说，怎么样，你不可伤害约伯自己，对不对？然后经过约伯记到了40章吧，对不对？42章最后了哈，这个所有的东西我们就不去仔细看了哈。然后的话，约伯怎么样？约伯坚持住了，他而且在这个所有的苦难当中，他坚持住了，而且最后他还说怎么样？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对不对？他坚持住他对神的这个信仰，不管他以前的富足，还是他在这个所有的这40章的苦难当中，到了最后，神怎么样？神又更加的祝福他，对不对？他的儿女在前面的以前儿女，那个撒旦都把他攻击了，最后赐给他不仅财富，而且怎么样？有7个儿子3个女儿，在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的。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们得产业，等等等等的一切。所以说，我们不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这个啊。我觉得约伯，刚才这个姐妹提到约伯记，我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不管你是富足还是缺乏，好，你都有一个信靠主的心，都有一个喜乐的心。在主里面的喜乐，当然和那个嬉笑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点分享啊。我们不要去纯粹的从那个字面的意思去这样理解。好，大家还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开始今天啊。所以今天小义长老讲到的这个内容，两个选择，两个结局的话呢，和我们今天要看的《生命记》我们要看的正好是非常类似的意思，非常相同的意思哈。《生命记》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进入了第10课哈，它的题目叫做“顺命得福，逆命受咒诅”哈。大家马上会看到非常 literally 受咒诅。那么呢？怎么到这儿了 ？Sorry， 看错了。这个对，《生命记》27章、28章，我们今天来看第10课的话，是到了这个《生命记》的中间一部分， 承上启下的这个部分哈。我们知道申命记是这些以色列人将要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要过约旦河之前，神再次通过摩西向他们讲述神的给他们的诫命，所以叫申命记。那回顾了历史，重申神的命令，这中间到二十六章，然后二十七章、二十八章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过程，他再次重申神的命令，然后呢告诉他们，你们要坚守神的诫命，这样你们才能够得福，如果你们不坚守的话，你们就会受咒诅，然后到后面展望未来的前景。所以呢，在这里坚守得福违命受咒诅，等于是对前面的总，既是对前面的总结，也是对展望的这样一个启下，承上启下的这样一个这样一这两章经文哈。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在整个申命记里面的这样一个位置。好，那我们今天过后的话呢，到了二十九章到三十四章结束的话呢，就是讲到他们将要进入迦南地，展望未来的前景了。好，那我们接下来接着看这个，杰森这个又不动了，杰森，这个不动了，你要点一下那个，对，好，现在可以了，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二十七章哈，二十七章的话，这个今天只有两章，虽然内容不是那么多的话呢，但是也还是蛮多的。我们这样吧，我们来读这个红字的就好了，好不好？二十七章的前面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读这些红字的部分，好不好？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要有燔祭，有平安祭，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地写在石头上。你今日成为耶和华神你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律命律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好，那这里再一次总结，他说我把这些所有的律律典章都告诉你们了，你们要怎么样？如果告诉你们了，你们不遵守，不就是白告诉你们了，对不对？所以说他讲得很清楚，你们要一定要遵守，而且你们到了那个进入迦南地以后怎么样？你们要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好，然后要把这个要献祭，好，要燔祭、平安祭在那里，好，献祭，然后呢，把这个律法上的一切话要刻在石头上，这样不会忘记，啊，不会忘记。所以这个石头上刻下来就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哈。大家在英文中的口语中间，还有口语上 ，nothing set on stone yet， right？ 是不是？就是说这个话还就一件事还没有完全。定案的时候就叫 nothing set on stone yet， 就是说这个话还没有写在石头上，都还不是最后的结局，写在石头上，那这就是真正的记下来了。好，那然后再一次讲就吩咐你们的，然后呢他说你们这十二个支派，这有便雅悯等等这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新山上为百姓祝福，另外那六个支派要站在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好，今天小玉长老也讲到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就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他们分下来的这十二个支派，有人祝福有人咒诅，为什么呢？就跟小玉长老今天讲两个选择两个结局，今天神跟你讲了，在这里跟以色列人讲了，说这些你们都要遵守，那实际 的状况当中肯定是怎么样，有遵守的有不遵守的，所以为什么这六个支派就是说有祝福的有咒诅的。好，遵守了会怎么样，不遵守会怎么样，要把它讲清楚，对不对？就是说他在这为什么在这里要讲清楚，要在他们进迦南地之前跟他讲清楚，对不对？中文还有一句叫不知者怎么样无罪，不知者不怪，对不对？不怪他， 因为他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我们以前在信主以前有做了一些不敬的、不该做的事情，现在我们明白了，但是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的，神会不会怪罪我们？不会，对不对？因为那时候我们不知道，而且有人付上了代价，对不对？谁为我们付了上代价？你自己没有，哈。但是耶稣为我们所有人的罪付上了代价，哈，付上了赎罪祭，哈。所以不知者不怪，对不对？这个对我们今天也仍然适用。我们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所有不知道的这些事情，我们不神不怪罪我们，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所以呢，他们在进迦南地之前，要跟他们讲清楚这个事情。好，然后还有一句，在这个第九节，在这里，我们可以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稍微想一想。第九节这里有一个第十节开始是两个字，是哪两个字？所以。那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因为所以，这里面的因果关系是什么？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大家把第九节、第十节连起来读一读的话，这里的因果关系是什么？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哦，是吗？陈萍姐妹说哪一个是因？我听到陈萍姐妹说果是你要成为耶和华的百姓。前面的 是原因，第九节是原因，第十节是结果。他说你们已经是耶和华的选民了，神已经选定你们做我的百姓了，你们是神的百姓，所以你们要听从耶和华神你的话，对不对？就因为谁谁谁是谁谁谁的儿子或者女儿，所以你做他的爸爸妈妈，你会抚养他，你会给他所有的好处，对不对？而不是说你给谁谁谁好处，所以他就成你的儿子了。 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因为他是你的儿子，他是你的女儿，所以你爱他，对不对？而不是说你爱他，他成你的儿子了，对吧？所以因为神选择这些以色列人做他的选民，做他的百姓，所以以色列人你们要听从耶和华神你的话，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待会儿会稍微拓展一下，想想我们今天是怎么样。好，待会儿我们 会把这个稍微因果关系稍微拓展一下。好，那我们先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很重要。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好，那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这里面的这个地位，这个身份，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好，我们待会儿来再来分享。好，那哎，这仍然是第，然后再到这个，对对对，我们看到这个在生命记里，对不对？这是预表了他们将来要这样。那实际他们有没有这样做呢？在第约书亚记第八章，好，约书亚记就记在这个生命记之后了，对不对？记载了他们真正进入约书亚，摩西没有进入迦南地，就死在约旦河的那一边了，对吧？然后约书亚新一代的他们领袖们带他们进入了迦南地。哈，约书亚然后怎么样？他有没有在第八章有记载，有没有把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好，然后摩西将律法上的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都宣读了一遍。好，就把这个前面这个生命记里面所有讲的话，摩西讲的所有的话都宣读了一遍，而且把它刻在石头上。啊，这个神吩咐他们这样做的，他们确实就是这样做了。 他们确实就是这样做了。好，这是所以约书亚记在后面呢有记载，他们确实是这样做了。好，那这个二十七章接下来从十四节开始到二十六节结束的时候，那就讲到哪些咒诅哈。所以利未人他们高声的宣布怎么样？第一个咒诅是什么？我们大家读一下十五节。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回答说：“阿门。”好，那第一个咒诅就是什么？偶像。大家还记得那个？大家还记得啊？十诫里对不对？啊。啊，我把它删掉了 ，OK， 没关系。对，所以呢，这个十诫里面第前面四诫哈，都是讲我们如何来对待神，对不对？不可拜别神，不可拜偶像，对吧？那么这里讲的就是这个十诫前面的这个几诫，不可拜别神，不可拜偶像。那么在耶利米书里也讲了，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所以这是很多罪恶的恶，所有恶的根源，根源就是你拜别神了。你说拜别神和我生活有什么关系？大家想想，那拜别神和我生活有什么关系？那为什么在这个，如果联想我们当今现在的在美国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那和我们心中有没有神，有没有耶和华神有关系还是没关系？有关系。什么样的关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 OK， Rebecca 姐妹说那个价值观，所以最后的价值观，对，因为你不再是尊耶和华神为神了，那其他的神他就有不同的价值观，对不对？他就有不同的教导。那么这个不同的价值观就让我们可以，我们就开始偏离了，对不对？我们就觉得哦，这样也可以，哦，再远一点也可以啊，那再远一点仍然可以，那这个边界到底在哪里，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不停的偏移偏移偏移，那么就导致了现在。所以说制造所憎恶的偶像，你去拜别神，是着所有的这个他们这恶的根源啊，这个恶的根源啊。那么而且他们做了这个神是怎么样？是在暗中设立的，他们呢还没有敢大大方方的造一个神摆在那里大家来敬拜，好，他只是暗自的，那仍然是受咒诅。那下面有讲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这是十诫里面有没有？有，对，十诫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孝顺父母，好，对 ，honor your parents， 好，好，那啊，以挪邻舍边界的必受咒诅，为什么？贪财，对吧？贪财，贪心，贪财，哈。领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人家瞎了，你还特别把人家带错路，啊。然后像寄居的孤儿寡母，枉屈正直的必受咒诅，啊。然后后面讲很多这些性行为上面各种不同的啊，神所不允许的，啊，必受咒诅。暗中杀人的。我们那天讲谋杀，对不对？谋杀和逃城里面有杀人有两种，对不对？一个是过失，一个是谋杀。好，在逃城里面，我们前上一次讲到逃城的时候有讲过。好，受贿赂害死无辜人的，啊，也受了贪财，而且呢做假见证把人家害死。好，这些都是十诫里面所不允许的。那么最二十六节最后总结一下怎么样？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 好，那摩西讲了这么多，这个以利未人讲了这么多，这些必受咒诅，那百姓都怎么样？百姓回答都是一样的，说什么？阿门。阿门是什么意思？阿门是说那里有扇门，对吗？阿门的意思是什么？同意、赞同、诚心所愿。那这里说阿门，说赞同的意思表示什么？表示说他们接受，就你爸爸妈妈跟小孩子说一个事情，跟他约法三章，跟他说了你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小孩说我同意，对不对？然后再继续犯错了，那就不再是不知者不怪了，对不对？摩西把这个记下来跟他们讲了，而且他们利未人再一次宣布说，你们这些不能做，这些不能做，这些不能做，这些做了就是要受咒诅的。百姓回答说，好的，我们同意，诚心所愿，愿神的话所愿，愿成的话，愿神的话成就，对吧？那就是说百姓都同意都接受了。那如果他们，那这回到小义长老今天讲到的一样，你要遵行就怎么样受祝福，你要违命的话就受咒诅，两个选择两个结局，两个选择两个结局。好，所以这个神也很奇妙，借着小义长老的讲道，然后我们今天正好就讲到这一刻，同样的一个 lesson， 同样的一个神要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这对两个相互印证，从新约，从旧约，所以说新约和旧约是非常非常的统一的。这个，他的神要我们所学习的，神要告诉我们的，不是以前一套，现在一套，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待会儿也仍然会看到，仍然会看到。好，那这个27章就这样，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分享？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分享？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进到28章哈。Sorry， 这个 Jason 啊，这个好像又飘掉了，你在上面点一下。好，对，好，这个。这里我在耶利米书又跟大家分享一处这个内容哈，就是说大家他其实在15章15节里就讲的，他说在暗中设立的哈，所以说所有的这些做的大家都在暗中做的哈，所以这个人心比万，在耶利米书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但是怎么样，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炼人肺腑的。有些事情可能你是在家里做的，只是 你以为没人看到，确实是没有人看到，别人看到不看，有些事情别人看到或者不看到也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重要，最重要的是谁看到了，谁看到了。有些事情可能你并没有做，只是在你的心里，对不对？有些事情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很多的事情大家都能够压制住心里的一些想法，没有真正做出来，但是你心里怎么想的神也知道，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炼人肺腑的。好好，我们进入到28章，进入到28章，28章这一张 slide 1到14节，1到14节讲的是祝福。我们刚才27章他只讲了有祝福和咒诅，其实他的祝福一点都没有提，对不对？只讲了那些要受咒诅的。28章顺命得福有讲到这些要受祝福的。那么他第一节就开始，我们可以把第一节读一下。他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所以说 他这里面的句式我把它分成三段，我把它分成三段四段，我把它分成四段，所以大概分了一下大家能看到。那第一节 是第一段，他就是说你若听从，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然后第二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是第二段开头，对不对？第三段开头是第九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守他的道，他必照着你向你所起的事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好，第四段十三十四节开头，我们就读开头那一段，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好，所以说这里讲祝福的话把它分为四段，每一段开头都是怎么样，你若留意听从。你若是什么意思？大家很多的时候，我时间在美国待久了，中文有可能都忘记了。若是什么意思？若其实是如果，假如，啊，如果假如，那么大家写程序的人都知道 ，if 就等于英文就是 if。但写程序哈，我记得我不是学程序的，我记得好像还高中的时候学过，写程序都是好像有一段是不是 ？if 后面应该有个什么 then。else 那又不一样了，else 就是另外一种选择，另外一种结局了，对不对？就你 if 就是如果，那么 then 就是说那么，是吧？如果那么 else， 邱元弟兄讲的很 else 是什么意思 ？else 就是假若不那样，对不对？好，假若不那样，那就是另外一个选择了，那就是。又是 then another 结果了，对不对？所以两个选择，两个结果哈。好，那这里讲的，这里看到一到十四节讲的都是，如果留意遵行神的话，怎么样？它是这里面的好处是怎么样？太多了哈，大家我们没有时间仔细读。他说他让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等于就是说让你事事顺利，让你怎么样？我们大家在申命记前面有讲到，他要进入迦南地，他会怎么样？他需要攻城略地的，他需要去征服那些在迦南地的那些当地的民的，对不对？那是不是在超乎万民之上？好，到今天以色列人仍然是神的选民，大家都要高看他一眼，对不对？然后高看他一眼，都要让他一步，哈，在我们基督徒看来，他有他的原因。好，至于他高看到几眼，哈，那我们大家可以商量。呵呵，但是他说，好，以色列，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的以色列，对不对？他受的攻击以后，他说他有从上帝那里而来的地气。哇，这话厉害！神在。那时候确实是把迦南地应许给他们的，他说他从上帝来的地气，就是指这一段嘛，对不对？就是指我们现在在看的这一段嘛。 OK， 我相信神的话一定会成就的哈。那至于这个我们今天从人的看来会怎么样，我们大家可以商量哈。那么我们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在分享很多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有一点哈，有的时候我们不能以人的，我当时分享的词是不能以人的过度的爱心来理解神的话啊。神在我们上一次分享的时候，神有讲到怎么样杀人就要偿命，对不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当时还特别来分享如何来理解这个。好，我们不能以人太多的泛滥的爱心来理解，泛滥的爱心去理解很多的事情，那这个其实并对我们，不管你信神还是不信神啊，都不是好事，啊，都不是好事。好，那然后第六节，那么第二节到第八节讲到很多的。祝福，讲的特别讲到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我觉得这个也很厉害啊！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因为大家总是要出入入嘛，等于说你在任何的事情上都蒙福。好，然后在第22节哈，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哇，这个在图上大家可能更加能够理解， 降雨很重要啊，没有雨就没有生命了。就我前几年对吧，据说好像是1920和21年那几个夏天很少雨，是不是？前几年非常的旱，看着整个山，据说好像是我们来之前哈，那个据说那个山上都是黄的，可是我们昨天去爬山，山上到处都是绿绿的。这两年好像雨水还比较不错哈，这两年的雨水不错，所以说这个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上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然后到13、14节这样，耶和华是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啊，所以这就是你听从耶和华神的话。啊，所以这一次这也让我想到，刚才再一次回想小义长老的讲道，我们读圣经真的是不能完全从字面的这个意思来看它。啊，这个就是再次讲到这个贫穷和富足。啊，和这个欢笑 和哀哭，啊，这个是一个你要怎么去理解它。哀哭你可以理解就是说你心里对你所自己所犯的罪在神的面前的悔改，啊，而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就是说无所谓的一个态度。啊，神说的你们要喜乐 rejoice， 对不对？神在借着保罗的书信讲得很清楚，再一次跟你们说你们要喜乐。好，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理解这个圣经，神到底是要让我们干什么的，这个经意，啊，并不是说让我们成天哀伤哀哭。好好，那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它的条件是你若听从。而且我们听从，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因果关系，对不对？我们听从神的话其实是一个结果，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神选择了以色列民，神选择了以色列民做他的百姓，所以你们要听从神的话。那如果你们真的听从的话，神给你们的祝福。那么接下来在28章，我们把它分成几段哈，就是说你若不听从，对不对？从15章开始哈，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好，讲到然后从16节开始讲到他们有很多的咒诅，直到他们的灭亡，会瘟疫、毁灭、各样的病灾，直到你们灭亡，直到你们灭绝，一直追随你。然后从25节开始讲到怎么样，仇敌会一直就会来攻击你，各样灾病，一定也会来攻击你。然后28章后面，然后讲到他们会被掳去、被掳、受尽欺压、生活困苦。这么，这个其实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确实就是这样实现的，对不对？他们被掳大概多少年？将近2000年，对不对？他们整个的耶路撒冷被毁灭，大概是在主后70-80年的时候，对不对？主后70年的时候，对不对？他们被，然后他们就不，以色列人不允许居住在耶路撒冷了，他们被分散到全地，然后到欧洲整个的各个地方去分散了，失去他们的家园。这是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开始败坏，开始不遵守神的律，开始遵从他们当地的民的这种去拜外神、拜假神，然后到后来他们完全被灭国，完全被驱逐出迦南地，耶路撒冷他们都被驱赶出去，这个历史就是这样实现的，历史就这样实现的。 一直到近代的1948年他们复国，一直到他们48年复国。所以说他们说他们要拿回他们有神给他们的地契，哈，可是这个地方上也有很多的别的国家已经在这里居住了那么久，哈，那这时候该怎么处理它？那么这是生命记27章、28章的内容，很清楚，你若听从神的话你就蒙祝福，你若违背神的话你就受咒诅。特别是在这个刚才我们看到在受祝福的那个地方， sorry 看错了，在受祝福的地方我们看到第六节说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在受咒诅的时候大家能 看到那个第19节吗？ sorry 我没有把它 highlight 更大，大家应该能看到哈。19节怎么说？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就在一切的事情上你都受咒诅。那么我们可以再继续看一下这个到生命记最后结束哈，再分散到各国不得落脚之地哈，这个所有都是连在一起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讲受祝福1到14节，一张 slide 还显得宽宽松松的啊。讲到咒诅从15节开始挤得要死，那个字体还必须缩小一点，然后到68节结束是吧？是68节啊，67节 sorry 68节，对，到68节结束，14节 versus 40几节是吧？就是说这个篇幅差别很大。为什么篇幅差别这么大？为什么篇幅差别这么大？难道神就真的要咒诅他们吗？神咒诅他们的，为什么把咒诅记载那么多？难道是神要刻意咒诅他们吗？啊，大家分享，不要我一个人在讲。
我觉得这跟中国人俗话讲，就是说幸福家庭就是说基本上都差不多的，那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幸福的话，其实家庭是很简单，这个幸福是很简单的，就是家庭和睦啊这个。但是不幸的话，你看每一家，中国人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觉得就是说不幸的家庭的话有很多各种不一样的这个苦难，所以我觉得讲起苦难的时候，我觉得神就会讲的比较comprehensive， 就比较 detail， 对，我觉得对以色列人就是一个很好的警醒。而祝福的话，你想祝福其实很简单，我觉得祝福说起来其实很简单，而咒诅我觉得就是比较复杂，对。
为什么呢？大家再分享分享，还有谁要分享？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神爱以色列民，他们就是一个父亲爱孩子，他要把你可能会做错的事情交代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说把，因为他爱他爱他们，所以他特别仔细，非常 detail 的把所有的这些你做不好、做不对、做错的，他都通通一个一个要指出来，就是要他们有警惕的心啊，给他们 warning 呀。那我觉得就是神爱他们，所以才会这么的仔细。所以这个咒诅方面讲的特别的多，特别多条，特别的清楚。
好，还有尹伯弟兄。
对前面的姊妹们分享，我也觉得是这样的。我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从神的角度看他的选民，看他的孩子们，其实他是知道这些孩子们的特点的啊。他们一方面需要神，但是他们一方面有很多的悖逆，他们有太多的可能性背离了， 这是神看见罪人的一个反应，我要把那些可能性给你们说全了，你们的本性是那个样子的。我说完了。
嗯，好。
这样子的一个对照的这样看见，是让我们真的是要知道神是爱，他是慈爱的，他也是严厉的，他是爱，他也是有公义的。
好，谢谢昭根姐妹的分享。神是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哈，对。大家还有谁要分享？
也确实是这样，我心里打一个。就是实际上也是，就随着刚才一个姊妹的分享，人说家和万事兴嘛，所以当这种告盖的时候，实际上是反复的讲，当你按照神的话去讲，万事都是效力的嘛，一旦效力的话，事情就会越来越好，一旦是你不效力的话，那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大。实际上这也是为什么跟今天那个小一长老讲的也很相关嘛。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说你只能侍奉一个神呢？就是因为这两个之间是冲突，是不可能是两个走在一块儿的。这也就是我原来对一个事情理解的不是很深，就是很多公司要讲愿景，讲使命，愿景使命实际上在公司里面只是贴在墙上的东西，普通员工不会有感知的，但是越往上面的人，他对这个愿景使命是越来越深的，因为只有愿景有使命，才能保证这个群体才有正正的方向，才能往那个方向走。像我们教会一样，我们教会就是一个实体，在是人做实体，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你只能把方向调的愿景是看到神的身上，然后使命是传福音这样的事情，你才会有方向感，你才能把所有遇到的问题才有解决。所以我估计在生命记里面，实际上这种告诫也提醒我们，你没有一个方向感，没有一个听神的话的事儿，一定是会有麻烦的。
好，吴医生分享的很好，我特别回应一下你刚才说的那个愿景哈，非常好。愿景是就是 vision 对吧？就愿景就是 vision， 在圣经里面也讲了 vision， 圣经里把它翻译成意象，奇异的意象没。箴言里29:18，我就回应一下你说的，箴言29:18就是说，没有异象怎么样，民就放肆啊，这是非常好，这是感谢主，你把那个把我让我想起这组经文，其实对我们的教导就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失去了那个愿景，失去了这个意象，失去了这个 vision 啊，这是不同的翻译而已，失去了那个 vision 的话，我们就放肆了，就怎么样？放肆什么意思？我们就不按照神的话来做了嘛，对不对？我们就不遵守神的话了嘛，对吧？就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啊，真的是感谢主在提醒我们，借这个不同的角度来提醒我们。好，我们再回来看这个我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 slides。所以我们大家分享看到，神并不是说他要来咒诅我们更多，他其实是怎么样？他希望我祝福我们更多，只是他知道这些以色列民，只是他知道我们这些人犯错的可能性会更大，靠着我们人的血气，靠着我们人的肉体，我们犯错的可能性更大，所以他把这些可能的这些咒诅，他很清楚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好，这个其实28那么多仔细的就对应的是27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总结的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百姓都说怎么样，阿们，都同意的，对不对？其实神在耶利米书29:11，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神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 向我们所怀的是要给我们祝福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祸来咒诅我们的意念。只是这确实是有两个选择，只是这确实是两个选择，这个选择的权在谁的手里？这个选择的权在谁的手里？在我们自己的手里。神给我们自由的意志，对不对？神说得很清楚，这些该怎么样怎么样做啊，你要去选择。就好像我们父母教导儿女一样，对不对？我们从小我们爱不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他调皮捣蛋我们仍然爱他，对不对？但是我们也要跟他讲清楚，你如果调皮捣蛋长大了仍然这样调皮捣蛋的话，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我们跟他讲，我们跟儿女去讲这个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是赐平安的意念，是祝福他的意念，是希望他好的意念，而不是说他真的希望他那样。好，但是以后怎么样仍然是孩子自己的选择。好，孩子自己的选择。当然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可以有一件事，孩子长大了以后，在美国就十八岁以后，我们有一件事仍然可以为他们做，不管他们多大，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什么？祷告。祷告。人心很难改变，只有神，谁能够改变？神，只有神能够改变他。神真的触摸到他的心的时候，神能够改变他。在美国长大了以后，真的是我们父母有的时候也非常的无奈，非常的心痛，也非常的无奈，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到，我们人既然是有这么多的软弱会去冒犯神，神除了给他们降这么多灾之外，神还预备了一个最终的计划。最终的计划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读，在罗马书第八章。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肉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好，他给我们讲了那么多的律法，对不对？生命记讲的是什么？是律法。然后讲得很清楚，你们这样会这样，你们遵守会得福，你们不遵守会受咒诅。但是神最终的心意是怎么样？是爱我们的，就像这个耶利米书一样，是要怀平安的心意。所以他预知了这些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守住这些律法，他预备了一个最终的救赎，就是耶稣，神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象，成为人的形象，做了挽回祭，做了赎罪祭。所以他既是慈爱的，又是公义的。当人犯了罪的时候，必须要付上代价，只是在耶稣的身上，他这个慈爱和公义统一在一起，他让他自己的儿子做了赎罪祭，这样我们只要通过相信耶稣而得到救赎，得到饶恕，得到赎罪。好，所以这个律法呢怎么样？律法是让我们知罪的。他给我们讲了这些旧约的律法到新约的律法，给我们讲了这些律法并不是要让我们定罪，让我们有那个负罪感，让我们永远的 那种在地狱里不可挽回的那种无望，那种绝望。但是律法是怎么样？律法是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了神，然后怎么样？知罪了以后，这个出路在哪里？在耶稣。那这时候耶稣在你的面前，你又有两个选择，两个结果。 对不对？这时候本来这些旧约的律法颁下了，以色列人他进入迦南地，刚开始的时候是耶和华与他们征战，他们征得了所有的迦南地，但是后来他们拜别神，他们败坏了，他们被掳了，他们失散全地了，哈，神都知道，所以神预备了耶稣。他们那一次的两个选择，两个结果没有选对，那这一次把耶稣摆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仍然是怎么样？两个选择，两个结果。所以律法是让我们知罪，知罪了以后你的出路在哪里？摆在你的面前，但是仍然要你自己去做那个正确的选择。好，正确的选择。在美国其实年轻人 teenager 当中一个很大的诱惑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如果有在美国养过孩子的人，可能在座的孩子们都很听话哈，不会那个。其实在美国21岁之前不能喝酒，好，不能合法的喝酒。在我看来其实这个其实是个蛮 stupid 的一个law，但是它的law就是law哈，它的law就是law，它的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你18岁你可以去当兵，你可以去打仗，你可以去杀，你就可以合法的去杀死敌人了，但是你不能喝酒啊，就是21岁之前不能喝酒。在美国其实这个听说对美国很多的年轻人是个挑战，21岁之前不能喝酒。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大家的孩子都很乖对吧？没有遇到过啊，没有哈。我们家老大就爱喝酒，年轻的时候我们家老大年轻的就爱喝酒，现在还很年轻啊，他更年轻的时候，更年轻的时候。我跟你讲，给大家说一个18岁那天生日的时候，正好我们一起，他18岁生日的前两天我们一起去吃饭，因为我要到北京去出差哈，为他庆祝生日，正好我们家老大老二生日隔几天嘛，我们一起吃饭，很高高兴兴。那一天我出差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一下飞机，哇塞，这个俞明强给我打了几十个电话，因为我在飞机上不能接，我想坏了，这出啥事了？这他打两次也得打了20、30次电话 missed call， 这肯定有点什么事儿，对不对？我打电话回家，他也不接，然后我打电话给阿婆，阿婆也没有接电话，家里打电话又没人接，我这心里更慌了，这不是出啥事了？哎，我们那个，然后后来的话，于明强打回来说，哦，我们家老大，哎，生日很高兴，跟着一群朋友去辛辛那里听一个音乐会，音乐会听高兴了，喝了两瓶酒被警察抓了。生日的第一天，刚刚可以被 legally responsible for his acts 的时候就被Arrested， 那个警察其实是话，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回想去，也是为了保护这些孩子，他把他 arrested， 至少在当天那天晚上不能再喝酒了，对不对？你很明白，很那个，你说他明白不明白？你跟他讲了，他都明白了。然后以后再一次有朋友一起喝酒的时候，摆在你面前两个选择，你已经被 arrested 一次了，对不对？已经要做一些 paperwork， 说哦，你要做点 community service， 把你的记录可以抹掉哈。等到下一次过了2年，碰到一群朋友在一起喝酒还是不喝酒的时候，这个选择，小孩子，大家认为你的孩子会怎么选择？大家都不喝，对不对？那我们家孩子又喝了，又被 arrest 了。OK， 然后我们又去把它摆平了。过了1年。就在21岁之前的那几个月，又发生了一次，又被 arrest。这一次他真的认真了哈。从那以后，3次被 arrest 了3次，这在中国人孩子中也很少见的了，对不对 ？arrest 一次的都少见，我们家被 arrest 了3次。这是什么？这也不是什么很光荣的事情。这不是什么很光荣的事情，为什么我给大家讲给大家？我们人的肉体是很软弱的，好，我们肉体，我们感谢主让他有这个经历啊，他现在基本不碰酒了。真的21岁到了21岁过后，他觉得他能够 legally 喝酒了，他说喝那玩意干嘛？ 要的就是那种不能喝，那时候他就偷偷喝。大家都看着我笑，觉得海宁你的儿子怎么这个样子啊？大家都看着我笑，笑什么？这是很真实的，真的就是真的。他现在还是至少在喝酒这件事上是蛮乖的了，就是，哎，我们也不需要。有的时候我在家里，我们一起有很高兴的，我说，哎，要不要喝一杯？他在家里从来不跟我喝酒，他说 no no no， 偶尔出去我们一起出去餐厅吃饭，他也还喝一杯啤酒而已。现在能够离个，他也最多我看到的就喝一杯。为什么？我觉得哎呀，真的是人的选择在这里啊，这是个很真实的事情，这是个很真实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回到神的这上面来，神现在把耶稣赐给我们，在罗马书里第八章给我们讲到，好，他做了一个赎罪祭，他做了一个赎罪祭。现在你接受耶稣，你就与神和好了，神就看我们为义人了。你如果不接受耶稣，你仍然与神是隔绝的。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啊，读一下这个罗马书第三章20、21、22，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今天我们不再是靠着守神的律法而得福或者得咒诅了，因为神已经在通过这些以色列人的历史，神已经清楚地向我们显明，神其实最初就知道，对不对？清楚地向我们显明，守律法我们人是守不住的。所以今天神把他的儿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做了挽回祭，给我们做了赎罪祭。今天仍然是一个选择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就是你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22节说，神的义因着你信耶稣基督就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只要你相信他，神就看你为义人，神的义加在你的身上，神看为你为义人。好，那么在加拉太书里也是这样，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好，因信称义。所以这里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讲的，想想我们的另外一个因果关系啊。这个因果关系不是说我们去靠着守律法来行出各样的好行为来称义，而是说我们因着，因为神知道我们是没有办法守住那些所有的律法的，他把这个律法赐给我们，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是我们蒙训的师父，蒙训的人来开启我们心智的师父，来给我们启蒙的师父，让我们知道罪，然后通过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所行的罪，把我们引到耶稣的面前，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基督耶稣的面前，让我们怎么样，因为信耶稣，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蒙恩。好，这就是另外这个一个因果关系。好，因果关系，大家有没有来分享的？大家谁分享一个自己孩子的丑事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谁分享一个自己孩子？因为有很多时候，神和我们的关系，其实在父母和孩子关系中间，我们可以得到，尤其是我们有孩子的哈，真的是可以从中来看到一些不同的一些感受吧，哈，不同的感受。对，好 ，Rebecca 姐妹，
我的儿子也有类似的经验，因为当时我们在北京，他是在北京高中读完高中，所以在北京没有这种法律，所以他们同学就会去喝酒干嘛的。好， 然后就有一次哦，大概是这样的关系，他们三更半夜跑到一个酒吧区，反正那次就发生一点事情，去到某一间那种卡拉 OK 什么东西的 那种店，就几个那个半大不小的小子就被那个经理扣下来，说弄坏了他们的那个电器，让他们赔，就三更半夜了。所以我是大概清晨两点钟接到儿子电话，说妈妈，我没事，你不用担心。你在哪里？他说他在哪里哪里，反正到了清晨再把他放回来。可是自从那件事情以后，就再也没有类似的事情了。这样懂我意思吧？然后因为这些经验哈，我当时的一个看法是，他还在我身边，我还有机会去调教他。然后他后来跟我讲，到了进大学哦。一到美国读大学，整个校园里头那男生喝酒喝得一塌糊涂，他都没兴趣了。他对那个没兴趣，因为他已经看过那些事情，他就没兴趣。但是他到了Marine 在服役的时候，有一次又跟着那种同伴出去，大概又是喝酒，就被逮着了。所以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听说他有这种事情了。就有的时候偶尔犯错，因为神的怜悯。就让他们尝一点那种结果，就变成有一种吓阻的作用。这个跟你儿子有点类似。我还是感谢神，我说神，你及时拦阻了他，没犯更大的错，这样子。
嗯，是。
看见弟兄在分享自己的孩子所发生的当时很揪心的事儿，现在呢好像有一种感恩，说成长了啊。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啊，面临着孩子，自己的孩子在一个很不好的状态的时候，那么我们会觉得很无奈，很伤心，很有压力。但是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是要我们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一个像耶稣基督的心，让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的经历成长。所以我现在在面临着这样的压力我想在未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可以带着成长以后的心态来看我现在的经历。谢谢。
好，谢谢尹弟兄的分享啊。对，还有哪位弟兄姐妹要分享的啊？我们后面有几个问题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我们其实都已经分享过第九节第十节，他说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循他的律例诫命。这个因果关系是什么，大家都已经我们刚才分享过了哈。然后为什么一到十四节讲祝福，却有更多的十五到六十八节讲咒诅哈。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神他给我们赐的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讲灾祸的意念。然后我们也刚才也点到一下律法和因信称义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刚才看的罗马书的那两处经文律法是让我们知罪，我们真正的在神面前可以称义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哈。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信什么。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生命记的内容和今天小义长老从路加福音第六章讲的内容都是说你有两个选择，这个两个不同的选择，两个不同的结果。那么你信什么，或者说你有带别人信什么， 今天有这样两个选择摆在你的面前，你如何来选择？啊，我们靠着神的恩典，神来感动我们做正确的选择。啊，大家还有好多人没有一点都没有开口的，我们大家可以不可以再允许一两个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啊，
就是这个咒诅呢，我刚才又念了一段，就是又再念了一遍这二十八章，生命记二十八章，就算是这个神说的咒诅，他也是在这个神的慈爱、公义和祝福的这个基础上讲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举几个经文的例子，就是。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然后牛犊啊、羔羊什么这些，就是说你已经神已经就是他的祝福已经摆在那儿了。你的牛犊、你的羔羊，还有你的那个还有什么就是果树啊什么的这些，就是神的祝福就在那儿。然后你要是不信。那这些祝福就与你无缘，就是说，实际上还是跟整本的圣经的这个，就是它的最重要的意思，就是你要信靠神，就是心不能刚硬，就是这样，就是，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因为神创造我们，他看着一切甚好，他已经把这些都预备给我们了。然后你身边的这些，你身边的东西，你有葡萄园，你有牲畜，你有食物，那这些就是已经是怎么说呢？就是神说我就是。已经就是我已经你的祝福就在那儿了，但是你需要那个，你需要就是你需要来信靠我，你需要来遵守我的诫命，不然的话，那咒诅就是这样的。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就是因为神是多么的慈爱，他是多么的公义，他的那些祝福、那些丰富的预备，就是已经在那儿了。就看我们要不要。
好，谢谢，谢谢。还有没有哪一位？最后一位，最后一位有没有要分享的？啊，那个没有的话，我们就今天就到此结束。我们请哪一位来祷告？我们请赵根姐妹来给我们做祷告好吗？谢谢。
慈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生命记忆再次的将你的话语这么明白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感谢父神，你就差派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舍命十字架，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让我们真是能在信主你的身上，我们就成为义了。愿我们都能将你的话能够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也将我们所听到的道能够在意的留存在我们的心里，并且主你的话语也是要我们能够谨慎自守，能够来遵行的。愿主来加添我们信心的力量，让我们真是能够始于信，以至于信。主啊，我们也将我们下周的生活都交在恩主你的手中。我们即将用午餐，也谢谢李弟兄以及诸位弟兄姐妹的服侍。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
打扫卫生啊，刚就业主，大家不要忘了星期五是 Good Friday， 都要到教会来。
哎，对，刚才他没有讲几点啊？星期五几点？